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夏基金 Deep Talk 视频播客。Deep Talk 是华夏基金围绕多资产全能平台推出的深度投研栏目。我是顾新峰，很高兴与大家一同开启今天的深度对话。过去几年啊，我们已经习惯了 AI 在屏幕里做事，比方说写文案、生成图像、回答问题。但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 AI 从屏幕里走出来，进入真实的物理世界的那一步。这个方向呢，有一个名字叫物理 AI。当 AI 必须面对真实的重力、摩擦和不可撤销的物理后果，它需要的能力和我们熟悉的生成式 AI 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共同拆解这个问题，分别是摩尔县城的高级副总裁董龙飞董总。
哎，大家好，我是摩尔县城董龙飞，非常高兴能参与这次的 Deep Talk 的访谈。
还有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英国物理学会会士马兆远马教授。
我是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马兆远，很高兴能够来到 Deep Talk 这次对话，
欢迎两位。我想请教两位嘉宾，最近啊，这个物理 AI 呢，在科技圈呢频频的破圈。那么首先，到底什么是物理 AI？ 然后它跟我们平时手机里啊所聊天用到的豆包也好啊 ，DeepSeek 也好，相比呢，它有什么区别？
对，我大概想一下我怎么理解的。包括豆包，包括这个 DeepSeek， 我们在行业里面管它叫生成式的 AI 嘛。那本质上呢，就是一个是动嘴，一个是动手。那像我们平时用的豆包啊、DeepSeek 这种语言的模型，它其实本质上它是动嘴的。为什么从去年那个，比如第四季度开始，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在国内，包括小龙虾这一波，它这个 AI 的突然间在人的这个生产生活中，它其实能发挥很多的作用，包括对算力的消耗变大。实际上因为它慢慢在这个数字的这个环境里面，从动嘴呢能动手了，比如说它能帮助我们做 PPT 啊，比如能帮助我们写代码。但是它跟这个物理的 AI 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它的动手实际上它是在一个数字环境里面，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物理 AI 包括这个矩阵智能 AI 是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面来动手。我们有叫这个 BLA， 这个 A 实际上就是 action， 动嘴实际上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嘛，因为它能理解这个事儿。但实际在这个矩阵智能物理 AI 的时候，它要把动嘴变成行动，实际在技术上的很多的约束要符合着物理的定律。然后动嘴的时候你说错了其实没有什么伤害，但动手的时候做错了其实就本质上比较大。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动手和动嘴的这个区别，导致整个物理 AI 的难度，包括在未来整个社会中产生的价值，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阶段。对，
明白。也就是说物理 AI 是让 AI 从动嘴走向了动手，
对，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么马教授您的看法呢？
差不多，就是说比如如果我们之前把 AI 作为比如说是鱼缸里的金鱼，对，你可以观察它，但现在是说鱼缸可以破掉了，然后金鱼是可以长腿从金鱼缸里边出来的状态。但实际上其实物理 AI 我们已经在生活里边在用，其实自动驾驶就是物理 AI， 只不过自动驾驶我们去要求它在平面上运动，比如对障碍物其实它会用一些算法把障碍物进行标定，这时候它可以绕开这些障碍物。那么现在谈到空间的话，会考虑到它不是一个平面运动的物体，它会考虑到它的三维立体。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把它叫做六 D 的数据，因为物理本身就是你的目标是三维的，然后但是你本体也是三维的，所以会涉及到六维的数据的交互。这也是我们在谈到的空间智能，然后迁移到我们现在把空间智能扩大，会去讨论到是说所谓物理智能，就是把一些物理定律跟规律又融入到空间智能这套体系里边。
明白，就是物理 AI 让 AI 啊从这个光说不练到又说又练，并且从原来的基于屏幕的生成式的 AI， 它是一个二维的，现在终于走向了三维的现实世界。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物理 AI 和生成 AI 的这个区别呢，一个是生成式 AI 它所生成的东西都在电脑里面，或者说它是一个静态的，你可以看的东西，但是它对于你的现实物理世界它无法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物理 AI 呢，它相当于直接进入到你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去，它可以通过这个算法的判断能够直接对物质世界产生立即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马教授，这个物理 AI 进入大家的视野 那么从这个整个技术发展的这个路线的演进来看，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到达了它一个爆发或者说即将爆发的一个时间点，它有什么逻辑上的一个演绎呢？
50年代我们就开始搞自动化，搞工业控制，然后但是自动化这个东西如果你退回到10年前，大概2015年前后，我们在做机器人的时候都还特别笨，还在摔跤啊，然后连门都开不了啊。然后现在这几年进展比较快，就是强化学习啊，这些我们通过 AI 啊，然后通过深度学习的办法去强化学习的工具的使用，使自动化控制这套体系变得特别流畅，就是说其实超越了原来我们叫自动化控制解方程那套东西，那是传统的自动化控制，但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有强化学习，所以机器训练的水平高了，然后做了好本体之后， ZF 做了 ImageNet 之后，然后12年，你想起来12年大概就是深度学习这套体系出来，就是大脑开始思考这部分发展也很快，所以就是从去年的时候大家觉得是说这个两个东西是不是该结合了，所以就有了巨神智能这个行业，就是让机器人开始学会思考，然后把在云端或者计算机里边的这个数据空间的思维能力然后迁移到一个物理空间上，一个机器人本体。我们硬件做的不错，所以然后软件其实也做的还可以了，现在就走到两个方向融合的阶段了。
马教授也提到了，其实是过去这两年硬件和软件啊双向奔赴，相向而行，
对
啊，
是的，
最终使得这个物理 AI 呢能够得以落地。
对，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请问这个摩尔县城的董总，从这个生成式的这个 AI 的这个大模型到这个涉及到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的训练，那么对于咱们这个摩尔县城这样做 GPU 的厂商来说，咱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因为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在物理 AI 这个世界，它的容错的程度或者容错率是远低于这在生成式 AI 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的。
所以 GPU 呢，它不是光做这个AI， 包括是一个存的这个矩阵这个计算的。其实 GPU 最早它做的是这个图形渲染，图形渲染就是画三角形嘛。
嗯，
就像比如我们普通人画一个素描，
对，
比如画个圆儿，它都是通过一些面切线切成个圆，那切的越细它就越像圆。
嗯，
所以一个图形不管是 3D 还是 2D， 它其实都是很多多边形点线面组成一起的，那点线面的之间的这个计算其实就是很多矩阵的计算，所以才演变成做人工智能的时候，它其实用的这个矩阵的也是矩阵计算嘛，只是更简单。这就为什么在这个矩阵智能或者物理 AI 的行业， GPU 其实远远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这个做一个 AI 的模型的一个训练或者是一个推理。物理世界是很复杂的，你比如就是一个光线它有阴影，对吧？那你视觉识别起来，你同样一个场景，你早上和晚上那光线不一样，那实际上在视觉上来讲它就不是一个东西。那哪怕是其他的物理的静止的东西都没变，包括你的在一个同样的一个路上，那这个路是下过雨的没下雨的，下雪没下雪，那都不一样。那首先第一点，在这个矩阵智能里面， GPU 能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仿真。仿真本质上就是把真实环境要仿真在里面。那仿真有两个，一个是视觉仿真，因为它本身是可视化，就像一个很多自动驾驶就是它通过视觉仿真来识别这些东西。那另外一个就是物理的这种各种规律的仿真。那这种仿真实际上是要符合物理规律，它得让这个机器人理解这个物理世界到底发生什么，它的因果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做 DeepSeek 和这个比如像豆包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不知道因果是什么，它只是通过关联
概率
就下一个 token 然后选一个概率嘛，
对，
它实际上是猜嘛，但只不过是数据很多猜的不准嘛。因为刚才你也讲了，很多机器人它这个操作起来的 action 它是不可逆的，因为它一出了错都会有很大的损失吧，你这个东西成本很高。那就在仿真环境里，仿真它的可视化的环境，物理的环境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传感器，那让这个仿真的一个数字孪生体在这个里面套上它的模型来做这种基于这种仿真环境的交互，来对这个模型本身的这个来采不同的采样或者合成数据，然后再回来在物理世界来做这种校验。原模型不需要做仿真，但在这个行业里面仿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现在物理的计算呢工作复杂非常大，比如说我们拍动画片毛发呀、衣料啊、柔性啊、刚性啊，你要实时计算，这个计算量非常非常大。
对，
那这个传统的 CPU 是干不了这个，就必须用 GPU 做这种并行的计算。
对，
最后才是说我在用这个 GPU 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来做它的大脑或者小脑这种 AI 的这种模型的智慧性的计算，然后这三个结合在一起，你才能把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模型或者物理 AI 的这个东西才构建出来。就是能做这个行业的 GPU 公司和能做这个传统的这种语言模型的训练的，那不是一个级别。所以这个 GPU 在国内其实非常少的，因为我们管的叫全功能 GPU， 你得能画啊、能算，对吧？还能做物理仿真，还能理解世界，那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嗯，
明白，就是一旦涉及到物理 AI， 它对 GPU 的这个要求啊，它的能力要提高一大截。
对对对，
它可能需要实时的去跟现实世界做交互，它要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并且给出符合逻辑的、符合现实世界物理规律的反馈。
对，
它因为要有很多的硬件去做支撑。
对，
那么您怎么去看待这个物理 AI 各个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的分布，或者说去怎么去拆解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呢？
整个这行业大概你可以分成这个四层，最底层呢其实就是 GPU 公司代表的一系列算力企业，它就提供这种算力啊，包括基础设施，但这里面有计算存储网络，有液冷，有服务器厂商，有大的计算集群，那这一套它也要提供基础的软件，包括刚才我讲的是什么物理的引擎啊， AI 的这种推理的引擎啊，训练的整个的框架呀、啊，包括云的这种，那都是底层的这种算力层的这个。那再往上呢，我们理解就是这个所谓的算法层，你可以认为就是做模型的，包括这种 VIA 的模型啊，包括这个全程控制导航一系列的，就看你不同行业的。再往上一层，为了优化这个算法或者优化模型，你就得构建数据层。有数据层之后，那其实你要构建一个所谓一个仿真的层，要让这些模型能这个仿真这个环境里面的构建。但反过来，仿真这一层呢，它也会生成数据，所以我们在这行里面经常会说有这个合成数据这一说嘛，因为数据不够，所以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一个数据和仿真这一层。再往上，实际上我们理解就是机器人本体这个硬件这一层，那你包括它本体啊，包括电机啊、手啊，包括这个摄像头啊、雷达呀、啊，就一系列的。所以大概我们理解就是这几层。
哎，你们会去优化，比方说针对某些算法去优化 GPU 的设计吗？
会。首先第一点，因为这些模型有的很多是开源的嘛，
对，
那我们基于这开源的模型会做优化。
嗯，
那这种优化有的是在云端的，有的在边端的。
嗯，
我们公司的设备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在云端特别大的，就类似于这个我们一张卡，不光是针对模型做优化，还包括通讯算法各方面做优化，目的就是提高它训练的这个效率。还有一种呢，就是端侧，放在机器人里面或者是无人设备里面。
嗯，
那这个时候端侧的模型比较小，而且我的功耗低，需要很低的延迟，
对，
所以我们会针对它来做定制化的优化。这种优化呢，有的时候呢，甚至在 GPU 底层用汇编来写很多的算法，来做这种非常底层的这个。
嗯，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GPU 架构。
对，因为我们的架构是一个通用架构，我们做的 GPU 不是那种 ASIC GPU，ASIC GPU 就是说我针对这个算法我就极致优化。我们的公司的 GPU 好处就是我们的是一个通用型 GPU， 然后是一个全功能的，我能画能算，我算的时候也是通用性的，但是我可以做大可以做小，比如说我在云端我可以用八个核啊，然后我存储带宽我都按这个八个核做这个，但是我在端侧呢我就用一个核啊，甚至用半个核都可以。那然后，但是我对应的存储带宽我都相应的减小，但是我功耗就会降低，频率降低。但是我计算呢，我可以基于它来做计算。那这个计算很多时候优化是在软件层来帮它做极致的优化。但是如果是说这个行业以后发展到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AGI 一个模型，大家固定了，不需要再进化了，那个时候大家会针对那个模型做一个极致的进化。但这个，
但那种情况，它的 AGI 的体量就会特别大的。
对，我们觉得现在这个行业里面，目前阶段就是需要通用性，因为这个算法不断在变化。
对，
对，算法一变化，你硬件如果没有通用性的话，你很容易就被淘汰掉。对，你包括像您那边，比如研发，你可能今天改个算法，明天改个算法，你不可能等这个 GPU 公司帮你做个优化。
所以我们是一个通用的 GPU， 它可以适应在不同的场景。
对对，现在我们公司。就在构建，比如万卡、十万卡。
嗯，
你不能说我做完了一个万卡集群或十万卡集群，我就能干一个活儿，你来那会儿干不了，那你这一投资你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嘛。
嗯，
所以说，相当于相对于这个 ASIC 是走了两个相反的这个路径，那边是专门针对于某种
对
算法去做极致的优化啊，它可能是效率特别高，但是它的适配性可拓展性就必然不强，
是那些特殊场景。
对，但是咱们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更加通用的，它其实相当于是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
对，这就是经典 GPU 都是这种。
经典 GPU 对，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的 GPU。其实我们从概念上聊到了什么是这个物理 AI， 以及它为什么今年会爆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回答一个更加底层的一个问题，就是物理 AI 是跑在什么上面，然后答案不是某一种专用芯片，而是一种 被称为全功能 GPU 的通用计算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啊。这个全功能这个 GPU 在物理 AI 的这个场景中，它解决了哪些这个难以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呢？
首先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全功能 GPU。其实原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全功能 GPU 这词儿，这 GPU 本身就是全功能的。
对。
后来这个国内这个产业发展，就出现一些说不是全功能的 GPU。那经典全功能的所谓 GPU， 它在同时这个架构上能干四个事。第一个呢，它就能渲染能画，所以在这屈臣智能这个场景里，它就能做仿真，它就能做数字孪生，它就把一个场景里面能逼真的仿真出来，那它就会在视觉上能仿真。那另外一个呢，你像我们的 GPU 是有双精度的，我们就会支持 IP64 的这种精度计算。比如像马老师这边，马教授这边，他做很多的这个物理的这个 AI 的时候，他是要求一定精度的，包括你在很多特殊的场景下，你要精度不够，你这个算出来你就是错的嘛。尤其像在物理 AI 很多场景也是应用在这个科学 AI 的 for science 这个场景里，那双精度是个必备的。所以像我们的产品呢就有双精度，所以本质上它就可以非常精确的来做这种物理方面的这种仿真或者物理的这种计算。那第三个呢，就是它能够做这个能做 AI 的计算，那它就我们所谓的就有 TensorFlow， 它就能做张量的计算。对，那本质它就能做 AI 的训练呢。所以那在做研发的时候，在处理物理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场景计算的时候，我这所有精度需要用什么我就有什么，所以这也是这个行业比较难的或者是比较挑战的一部分。对，
明白，还是非常的全面，就是相当于这个历史上这个 GPU 能干的活的种类在一个 GPU 里面集成了都能干，这样的话能够支撑它能够衍生出一个仿真的环境，从而辅助它或者说帮助它进行决策或和处理复杂的物理世界的信息。刚才那个两位老师谈到了这个仿真啊，仿真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关于这个技术层面呢，那么我们来请教一下马教授。那么这个物理 AI 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让 AI 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学会这个真实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规律。那么真实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物理规律，重力啊、摩擦力啊、各种各样的力，然后还有一个在面临这些力的时候，还有一个正确的反馈。从您呢做这个精密物理测量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当前的 GPU 物理仿真平台在精度上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自己做物理出身的，然后大概十几年做 AI， 就是我是典型的物理 AI。 对，这问题还真的挺复杂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做过一些尝试，比方说我原来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们为波音去做了很多模拟，就是说大量的算力，因为其实数字孪生最早是波音跟罗罗在做的，包括发动机，你知道罗罗测每台发动机是真炸掉的，所以有些东西你纯数字模拟还是蛮难的。对，尤其涉及到我们所有物理规律都是理想情况下简化的。对，包括流体力学啊，你一旦在我们叫层流是可以模拟的，湍流其实湍流往上都不能再模拟了。对，现在有一种说法，其实飞机是我们试出来的，飞机绝对不是物理学第一定律可以解出来的，到现在都是。所以就是说你退回到是用计算机来模拟真实物理世界，从我们做物理的角度来说还是有很多实际困难的。只是说我在什么时候去截断，就是再高的精度我不要了，然后对它进行离散化的阶段。对，然后但离散化的阶段就会有反过来就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小概率大影响。所以其实我对用物理 AI 或者说反过来用计算机今天的计算机功能去解决所有物理问题这件事情，我抱有谨慎的乐观。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它这个需要牺牲一定的精度？
不光是牺牲一定精度，是牺牲一定的安全，小概率大影响。这个事情你像混沌的产生，就是我们把高位解掉了，然后待会你发现两个动力学系统完全会不一样，就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演化之后，两个动力学系统已经完全没法预测。所以你牺牲的不光是精度，高位的这些精度在一个实际的动力学系统以后，它很快会被我们叫非线性的放大。
就像您讲的，就是牺牲一些所谓安全性，
对，
或者是说你这个东西必须在一些可控的环境里面，
对，就是实时的人可以去对它进行交互，人时刻的意识到它出了问题了，就对它进行干预，
或者你把这个环境简化，对不对？比如像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它就是很简化的一个环境，
对，
因为它相当于它
其实又是平面运动了。
平面运动，然后你必须在这个道上走，对吧？你如果是上下左右，那你自由度
就
发生
就非常复杂了，你多一个自由度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
所以你可能说我就是在一个车间的一个工位，那这个东西就很简化，但是你说真搞一个 家庭的一个机器人在家里面到处跑，那这复杂性一大串，
而且它就涉及到安全的问题。所以你看到现在所有机器人至少有个绳子吊着，都是专业人士在操作。
嗯，
对，真的是说把它丢在家里边，让它单独跟老人跟小孩在一起，所以一些小概率事件会导致一些伤害的。所以这也就是说，其实在机器人的使用中还是要相对慎重的。
这其实跟人一样，比如说你把你眼睛蒙上了，就相当于你少输入了一些信息嘛，那你就会犯错。
嗯，
或者比如说你的触觉没有，对吧，或者有的时候你的听觉弱了，嗅觉弱了，其实你都会犯错误。就是如果你足够的信息过来，那其实你是能够把这算准的。
就是数学范畴内它有可能是对的，就是说因为数学是个有限系统，
对，
那么有限系统里边它算出来就数学层面有可能是对的，
对，
但物理层面不一定是对的。
嗯，
对，这个其实你要说的远一点就会涉及到爱因斯坦跟现代物理学之间的斗争。爱因斯坦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可计算的，只是机器掌握不全的问题。所以爱因斯坦有说上帝不掷骰子，就是所有东西只要你数据足够多，我都是可预测的。但近代物理过去这100年告诉我们爱因斯坦是错的。
对，但是一旦进入到量子力学这个阶段，
对，就是它是不可预测的。不光是量子力学了，其实混沌力学也是这样发展出来的。就是说50-60年代发展了混沌力学这套东西，就是说我数据足够多，但是未来的状态还是不能预测的。
嗯，
就是为什么有一大帮人去做量子计算，就是说量子系统你用经典计算机是没法模拟的，所以就放弃了经典计算机这条路了。
嗯，
对，所以就是说回到如果宏观物体的话是 OK 的。
对，宏观我觉得问题会简化一些，
会简化一些。对，
明白。然后刚才那个马教授提到了，他可能在有些环境当中我们要放弃一些东西，其实是要做一些减法。那么在做减法和加法的过程当中，您二位觉得需要做哪些权衡呢？
就我想那种加法是说你要获取足够多的信息，否则你就会犯错误。那你减少了参数之后，你的犯错的概率会增大。我理解就像那个马教授讲的这个，他讲这个减法实际上是简化这个环境。比如说我就让机器人做笔，它这环境就这么简单，你就让做这一个操作，
对，
那它需要的输入参数就很少。你只要提供足够的输入参数支撑它这个 action 就够了。但是如果你让它泛化，那就不一样了。
你要降低对机器的期望值。
对，
你不能指望机械或者算法来做所有事情。对，而且对它的一些特殊环境要做出事先的准备。
比如假设就当搬箱子这个，
嗯，
如果我让这机器人就在这工厂这条线搬箱子，
对，它会很稳定，
很稳定，因为你的所有的光线环境那操作流程都是一样的。
对，你经过大量训练它是能够掌握这技能的。
对，但是说你假设我有一个要求说我要训练一个机器人搬箱子，全世界给它放在任何地方都能把这箱子搬好。
对，
那这个技能那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在这上面你就得做减法了。对对，它的要求做减法，但是反过来是说对它的传感器要做加法，就是你传感器越多，对它掌握的信息会越多，这样的话它的动作会越准确。包括前面的训练你也要再做加法，就是训练的场景越多的话它的准确度也会越高。
你要把简化机器人的这个对这工作的这个要求，
对，
不能希望说它是一个全能，
给它更多的条件，但是想降低对它的要求。
对
对，
因为人也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人就跑步，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运动员训练之前或者比赛之前都得去熟一些场地嘛，对吧？那他场地不一样，发挥可能就不一样。
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物理 AI 其实还是任重而道远，它只能够在特定的环境当中完成某些我们假想当中的任务，但是当环境足够复杂的时候，它的应变能力和适应性还是有待提高。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就咱们对这个东西的期待在哪？一个机器人能够在工厂，在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工厂里面，它能打螺丝，它已经能做很多事情了，因为它会极大的降低你这个人的这个成本，对吧？或者工厂运行成本，就我们所谓黑灯工厂，你看很多
咱都不需要长成人形，机器人都可以到处在用了。
汽车的很多工厂，那其实它也是机器人
分拣呀、焊接呀，其实
都
是。都
是，
对，
嗯，对，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讨论问题的时候，都是讨论这个，要不就是零，要不就是一。其实它忽略了从零到一
灰色的地带。对，
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中已经产生很多价值。其实你像豆包或者 DBC， 我们常见的大模型，它也是这样的。它也不是第一天大家都觉得就能聊天了嘛，第三天能 coding 了，第三天能帮你办公了，它也不是突然间长大的，它是个过程。
它需要在环境当中去积累去迭代，而这个环境其实给他了积累和迭代了一定的机会，
对，
让他形成了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有可能的一个正向的飞轮，从而促使他继续进步。
对对，而且你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产生价值，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行业里面，你不一定就是说做出了一个特完美的一个全能型的机身，其实在这中间他已经产生价值了，这个价值已经能 增长很多的 GDP， 包括提高很多的生产效率，这个产业已经被改变了。
也就是它现在已经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它能做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已经很多了，而且会越来越多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这个关于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的这样的一个闭环的问题啊，就是说物理 AI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挑战之一呢，就是从仿真到现实的这样的一个迁移。那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训练的再好呢，到了真实世界可能就会失灵。那么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其实也是刚才马教授所提到的物理引擎的这个仿真的精度不够。那么我想请教一下马教授，就是说如果想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底层的算力平台它一般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呢？
其实对算力来说，我们要求低功耗，然后高算力，然后基本符合摩尔定律。老实说还不太清楚摩尔定律的天花板在哪，然后再努力往下做。但是说从机制上来说，可能跟我们去模拟一个物理世界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才是有另外一条路在走，所谓的量子计算这条路在走。但本身量子计算有多大可能性可以去达到我们通用计算的效果，其实这也是现在学界在普遍还在探索的问题。对，然后虽然我回到一个对物理世界的模拟，还是说就是说我们在算法跟数据之间还是要去包容，或者说我们要做取舍，就是说因为怎么说呢，就是特别哲学的话，就一沙一世界，对，你需要多少采多少数据才能描述一颗沙子，对，这就会涉及到是说你沙子里边有多少个原子，那每一个原子十到二十二次方，你每一个原子有六个坐标嘛，对吧？三个动量坐标，三个空间坐标，那你每一个原子都有这么多坐标，那这个一颗沙子就可以用无限数据了，那你要不要做取舍？对，所以对物理世界会相对复杂很多。但是说如果你把这堆沙子我就作为流体来说，你还有个简单流体方程来去描述这堆沙子的作用，所以物理世界可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嗯，
但是就像刚才董总说的，其实你如果想到是说在工厂里面已经大量在使用机器人了，那么这些机器人其实就是在物理世界真实存在的。
明白。其实刚才马教授提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进行仿真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取舍，因为我们其实是无法准确的完全客观的去仿真一个真实客观的世界的。
对，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宇宙重现出来，那么我们需要的数据就已经超过这个宇宙了，所以我们要在某个颗粒度上去做取舍。我们到了这个颗粒度，可能就不要再往下再模拟了。
做技术的有一种说法就是压缩就是智能，就是说这么多数据里边我提取哪些数据来做这件事儿，然后这就是智能。机器人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去压缩机器人的算法，因为人的通用性够强，但我们也不是特别理想的工具，比方说我们跑步肯定赶不过动物，所以我们其实在跑步的上你可以认为我们跑步这部分功能被压缩了，你实际上对机器来说也要对它进行压缩，但其实这反过来是人的智能，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机器应该干什么事情，给它压缩到某一个聚焦到某一个功能上，它就已经能干活了。
对
对，是不需要是说再造一个人。对
对,
对、
嗯、其实马教授是非常对，就是他我们并不需要他某一个点都跟我们是一样的，或者说超过我们，他只需要在某几个点上超过我们。
对，我们设计他就是用来干这个事儿，
因为工业里面工业都是专业化的，对吧？你包括人也，其实你也说一个人说能干所有的事儿，这种人也很少。
对，
其实你不需要打篮球的人去踢足球。
对，是的。
那你做工业机器人的时候，包括这种机器人在生产中要发挥价值，在目前阶段我觉得还是要限制在一个场景。
对，
然后在这个场景上你给他足够这个场景上他需要的数据，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训练他一个智能。
对，
所以在我觉得在能看得到的今天我们眼前能够变成产业化的，其实还是要专业化的机器人。
对，
你但是发展到几年之后，这个模型可能智能水平一下提高了，对吧？然后采集的数据包括传感器的各种能力也提高了，那可能说一个更泛化性的机器人能不能有，那这也是一个大概一个方向嘛。
对，其实你看到自动驾驶是典型的嘛。对，就是说你的训练数据啊包括用户啊，然后包括你的算力都跟上，传感器啊都跟上，自动驾驶已经在这个行业下可以用了。
对对。
那么聊完了这个底层的算力，我们再想请教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软硬结合的问题啊。
嗯。
因为刚刚这个咱们也发布了这个具身智能的一个平台，包含了这个物理引擎、这个渲染引擎和 AI 引擎这个三大核心组件，以及上层的这个策略训练平台和仿真平台。那么请董总能不能这个用大白话来给讲一讲，一个机器人开发者他去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候和他用传统的方案去比的话，他在体验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它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发布这个平台，就 Lambda 这个平台，其实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芯片硬件，我有这个仿真的能力，数字孪生的这个构建能力，我有物理引擎的这个计算的能力，我有 AI 的这个能力。但是这个毕竟是个芯片，是个硬件，你得让这个开发者，包括我们合作伙伴能用这个东西。那这个他怎么用呢？他用的都是通过软件来跟他协同，所以我们就开发了这样的 Lambda 这个环境，那专门就是来构建这个物理和仿真，就用我们的图形的这个引擎。那另外一个，除了数字孪生那种构建以外，它有物理的引擎，我们专门有个物理引擎的一个团队，这个回头可以马教授可以去我们公司来知道。
没有。
最早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是做面向这个 CG 行业，就做这种动画的仿真，就是也是一个物理仿真。
对，是。
不过没有那么高精，对吧？比如说柔性啊、毛发呀、衣料啊、爆炸呀、流体啊，我们也通过这个数字孪生这种仿真，就可视化仿真，就像玩游戏一样。那加上物理的仿真，我们构建了一个 simulation 这样一个仿真平台，那你就可以用它来构建你的机器人工作的这个场所。那你不管是一个车间的场所，还是一个厨房，对吧？那这都是可以用它来构建，这是用户在它上就可以开发。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自己有一个Lambda 这个 lab 这个环境，我可以通过这个环境，我可以合成数据，然后我基于这个数据，可以把你的模型在我的里面做强化学习，因为你这个把模型放到这个数字孪生里面，这个它和我的孪生环境做交互的时候，它可能就交互错了，对吧？因为你的模型有问题嘛，对这世界理解有错误，那这些数据我会采集出来，不断的校正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能做评测，你就能评测这个它操作是不是你理想操作。我可能说我同样一个模型一个操作，我可能有10000个机器人在一个仿真环境里面，他都说捡这支笔，那有的可能就捡起来，有的没捡起来，那就可以不断的来校正数据，那这就可以做一个数据闭环，然后我们在里面可以生成合成的数据，就利用这种视频生成的技术可以合成数据，然后反过来再做这个模型训练。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物理 AI 这个价值链的这个锚点和以及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吧。那么我们就想到一个问题，比方说从感知 AI 到生成 AI 再到代理式 AI 再到这个物理 AI， 也就是黄仁勋所说的 AI 的四阶段嘛。那么请两位专家谈一谈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四阶段的一个演进的过程。
就是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你就像一个人一样，他的一个能力的不断的一个扩展，比如说国内的一些大模型觉得哎他这就能聊天，但你说他能帮我干点啥，从去年 Q4 第四季度开始，你就我们叫 agent， 那他就是能干了，你给他说一个事情他能理解你，对吧？这就叫能听能理解。然后他突然间说哎我能写个 PPT， 能帮你发个 email， 甚至能帮你写个代码。但这个半径他实际上从开始能感知到能表达能说，然后哎能干一点数字的活。物理哎这半径就扩大到物理世界里边了，能帮你开车，能帮你叠衣服。如果这个物理哎他啥都能干了，这其实就跟一个人差不多，因为对人来讲，你物理上能干的事情，他肯定比你干的更快，然后更耐久，对吧？那然后低功耗，然后可以持续性的24小时工作，然后能探索人去不了的很多环境，比如说很多低温环境、有毒的环境，这都是物理 AI 它能帮人拓展人的边界，因为你有传感器嘛，传感器你只要传感器能拓展，你就给机器人拓展到，它实际上是物理 AI 的一个无限的一个延伸。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下，那就是精神世界的事了，这个就不好说了。对，
就是其实物理 AI 已经拓展了人的很多边界，我们去不了的地方它可以去，我们其实人完成不了的一些危险的动作它能帮我们去完成，它这个已经是解决了很多现实的客观的问题了啊。
其实不用这个词儿，就不要用物理 AI 这个词，就是传感器啊、机器人呐、啊。我们的技术进展不着急先跟 AI 挂起来。
对，
其实技术进展本身，你的各种传感器啊，我们对宏观跟微观的认知，这300年科学的进展，就是拓展了你的认知范围跟能力。
没错，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经常把这东西神秘化，或者说，其实还有一派是不太喜欢 AI 这个词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其实之前就是机器智能，对吧？现在大量的工业都在用计算机，那计算机确实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然后 AI 无论如何它还是图灵机，我们现在只有两种计算范式嘛，一种是图灵机，一种是量子机，然后这两种范式可能是不一致的，它俩的一致性现在还数学上没有证明它俩是一致的，所以其实说就是这两种机器，那我们实现 AI 的所有的硬件都还是基于图灵机的，所以其实不存在一个东西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如果你从图灵机的角度来说，图灵机36年就干了这个事儿，只不过现在的功能越来越强，所以就是说非要从物理 AI 去把这两个东西去放在一起， 就容易混淆，然后容易让我们去对未来这个东西出现有太多的幻想。
嗯嗯嗯。
接着就刚才像董总一样，这事儿在路上已经给 deliver 很多东西了。我们在机器的发展过程中啊，然后传感器的发展过程中啊，包括自动化设备的发展过程中，已经给人类这将近100年，从1936年图灵有，然后到现在其实一路上已经促进了人类的科学进展了。所以是不是要把它非要拽出来，非要去叫它是物理 AI？ 你其实一台物理设备上装了计算机，这都算物理 AI， 对吧？其实本质上从我们就从拓扑结构上，它没有任何差别，对，它具有机器的智能，对吧？然后，哎，它也是个物理设备。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反而会去觉得是因为黄仁勋是卖铲子的，对，所以的 point 是说，AI 的这四个阶段，实际上我们做 AI 这行都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每一行我们都还没赚钱呢，对，但是赚铲子卖铲子已经赚钱了，对，你像我们做图像识别的呀，然后前面有四小龙啊，然后其实压力都很大，就是说，然后包括大语言模型啊，其实大家从商业模式上都没赚过来，因为我们对
大语言模型现在赚钱了，我觉得。
但是你前面投资的成本其实很高的，对不对？大公司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投入，因为现在实在是语库都训练完了，所以现在可以进入用的状态。然后下一步 agent 这样 agent 你会看到有些场景，比如小龙虾呀，然后但是我觉得好像就变成了就是每隔半年有一个新的名词炒一下，然后铲子是照卖，铲子我们对铲子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但是对于 AI 本身这一行业，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怎么能就是它其实渗入工业界的比例还很低。但我们是说你永远是高看了短时间之内发展的，忽略了它的长时间发展，所以就是有所谓的 Gartner 曲线，所以 AI 这个行业肯定是慢慢会进来的，但是说 AI 进来的速度会不会想象的就是按照每半年一个新的名词炒出来，你想想看，从 Perception AI 然后到 Generative AI 对吧，然后 Agent AI 基本上都是两年以内，这四个词已经过了，对吧？你想 AIGC 大概是2年前的词，然后去年就开始巨人智能这个词，然后今年又开始 Physical AI 又开始炒，但是说实际上 AI 真的落地，然后让它形成好的商业模式，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它一定会逐渐的去改变不同的工业行业，因为就是说它大量的在工厂会用啊，优化你的效率啊，
那么就我一个粗浅的理解来看的话，那 AI 其实本质这些年其实并没有变化，它主要就是大数据啊、算力和算法。那么我们现在大模型它所说的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它本质也是算法的一种，然后大家各国的模型它其实都是在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上啊去做一些调整和工程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它其实本质上是一种算法层面的啊一个进步，但是而且这个算法层面是在 transformer 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去做一个细微的优化，它本质上是一个工程问题了。所以说底层的这个大数据也好，算力也好，算法也好，它这个基本的构成人工智能的这个底层的框架应该说是没有大的变化的。但是之所以现在整个的 AI 发展速度如此之快啊，由生成式的 AI 到逐渐的我们演化出来，将来我们要做物理 AI， 我们在物理的现实世界当中也能干很多事情了，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这个算力的进步和算法的进步，他们尤其是算力的进步啊，我们说大力出奇迹，那么像英伟达的芯片它每一代比上一代都进步那么多的时候，那么所谓的这个量变引起质变，它能做到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它就必然有一天会从屏幕里面走出来，走向现实世界，帮助人类去完成很多的工作，提高效率也好，或者说帮我们完成某种使命也好，它一定会越来越多的帮助我们去达成我们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像詹森黄说的这四个概念，其实你说他创造这四个词或者四个概念，你不如说他总结了这四个概念，对，包括生成式各方面，其实这是行业非常多的大学学者公司在这个行业来做这个做这部分的工作，然后这些工作也不是说在有这个名词有了之后突然间发生了，其实都是这个行业的发展的不同阶段，他总结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啊，但有的时候呢他是预见，那我们认为这个桌面的这个个人的这个 AI 的算力肯定是未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包括每个家庭有个智能中枢来专门为你家庭这种私密的数据来做 AI 的服务，那我们就会提前2年3年做这个事情，包括从芯片开始做系统，就每个企业会有一些预知，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他发明或者创造了这四个词，他是一个总结这个行业里面所有人这个工作，他把这个提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哎，我们创造几个词然后 这几个词就很火热，所以才有一些什么，比如一些市场里面的追捧，其实它是有实际价值。
就是其实我觉得就像《人类简史》里面所写的一样，就是智人区别于别的动物啊，它主要就是会讲故事，这些故事看起来在客观世界当中未必存在，但是正是这些故事把人凝聚和团结在了一起，从而使人类能够不断的进步啊，完成它的使命。而客观上这样的故事又帮助人类在现实的残酷的自然环境当中实现了它斗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些故事看起来未必客观存在，但实际上恰恰它又是有用的，并且指引着人类去前进啊。
我对这个行业模型公司的业绩的理解，就模型公司肯定是赚钱的，但是我们看起来感觉它怎么好像不赚钱，因为模型公司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模型公司它对不断投资，就是你模型公司要花很多钱训练一个模型，这是投资。那这个模型产生价值来覆盖它这个投资这笔钱的时候呢，它需要时间，它不可能训练完之后立刻产生，它需要基于这个模型生成这一代的模型来说，我要构建我的所有的应用各方面，然后需要一个时间把这钱赚回来。包括芯片公司也是这样的，它的投资不能停，因为它要竞争，因为你训练一个模型之后，我说我就基于这个模型赚钱，然后构建我一系列应用，然后开始收钱，我下一个模型不训练了，那你基本明天你就死了。
对，
芯片公司也是一样的。那再投资的时候，在那个时点，因为他赚的钱和他又投资进去了，所以你看他就是亏的。包括国外的模型公司，包括国内的模型公司都是这样的。但而且这个东西才有一个边界的效应，就是你的研发，你在不断的有积累你的用户群体，然后整个产业里面人工智能在这个产业里面，包括普通人，包括专业的使用者，包括工业界，包括学界，它的渗透率不断提升的时候，它产生的一个价值是指数级的，它收回的价值也是指数级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么短的时间，像美国 Anthropic 这个公司，它是最短的时间盈利，而且盈利的增长那么快。我觉得这些故事在中国肯定都会浮现的。我是对人工智能这个行业里面模型公司，包括像我们的芯片公司，这是比较乐观，因为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正向反馈。因为你除非有一天说模型不进步了，然后它产生的这个价值产生不下去了，那它这个就被封顶了，那你这个就有一个投入产出比的问题你要考虑了。
对，这个我来补充一下这个董总的这个看法，就是你像以 Anthropic 为例，它现在大概的毛利率可能，它卖 token 的这个毛利率大概70%左右，如果纯看卖 token 的话应该是赚钱的，但是由于它必须要保持全世界最领先的模型的这样一个身位的话，它又必须大量的去投入研发，所以说是这个研发的费用侵蚀了它的利润。就是感觉它属于一个不断的要在奔跑，它有点停不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就是说这样的话，其实对一家公司是可以理解的，比方说你不是第一间公司，你是第二间公司，等于你前面的投入几乎是没有什么回报的。而且这跟互联网还不太一样，就是说大模型的使用的对象，就是使用用户其实没特别强的依附感，就是说一旦是 token 更便宜或者模型更好，我立刻迁移到另外一家公司，比如你用 ChatGPT 啊，还是用 DeepSeek 啊，只是说你模型够好，然后其实我就会立刻迁移到另外一家公司去，所以它用户是缺乏像互联网那一代的粘性的，所以就会让后边的公司压力很大，就是为什么那个头部公司会拼命的跑，一旦落后之后，等于你这一阶段的投入可能都收不回来。
就是我觉得马教授说的我还是比较认同，就是首先它商业模式上跟互联网去比的话
不太一样，
有一定的劣势。
对，
一个是互联网的话，它边际成本为零，但是你 token 的话，它现在你每生产一个 token 都有一定的费用，要背后的算力和电力嘛，这个它的边际成本不为零，这就是好多为什么有些都快烧不起了。第二呢，它的粘性呢，它的粘性可能确实是每个人都在找那个 SOTA 的这个最好的模型，它的这个转移成本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它这就逼迫各家模型公司得加速的迭代和竞争，因为谁最好我就跑过去了，这个是可能它当前的商业模式上可能多少有点
商业模式大家还没跑出来。
我对这个倒有点自己看法，就是我觉得它比互联网有价值，咱们搞了这么多年互联网嘛，对吧，但你互联网赚钱就几招啊，对不对，但是人工智能不是，它能帮你解决问题，这个价值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那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但本质上你市场竞争之后就会出差异化，这是市场竞争必然结果，那你两家完全一样，那肯定是只活一家嘛，
对，
但最后慢慢大家就会差异化，模型公司也是一样， 有的模型可能就特别擅长医疗，有的模型可能特别擅长教育，
对对，
以后就会变成这种。
对，
但现在没有到那个阶段，因为模型还没有那么细分嘛，那是竞争充分激烈之后再细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还是非常看好这个人工智能模型这个整个的市场，因为我每天能看到很多的企业在这个上面做大量的创新，而且这需求是通过智力水平满足的，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娱乐的欲望去满足的，对对。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过去这两年呢，AI 相关的产业链，尤其是与 AI 基建相关的产业链呢，过去两年涨得非常多。那么其实从我们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啊，它有没有泡沫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主要是看业绩。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 AI 基建的这个相关的产业链，尤其是这些这里面的这些头部公司啊，那么在过去两年它的业绩的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甚至有一些个别的头部公司它的业绩的增长的速度是快于股价的涨幅的。当然了，由于整个市场的一个火热，这里面也不排除有一些二三线的公司它的业绩没有跟上，它的估值进行了一个快速的扩张，所以说局部的涨幅过大也是存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觉得资本市场不仅仅要看业绩和这个估值，也就是 PE， 有的时候可能还要看它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回报率。那么很多的公司涨到现在呢，我们发现它确实是它的 PB 就比较高了， PB 就比较高了以后呢，当它的 PE 没有那么高，而 PB 又比较高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它的整个 ROE 啊，资本回报率非常非常的高。而很多公司从本质上来看呢，它又属于这个制造业啊，即使它是高端制造业，那它本质上也是制造业。那么当一个制造业有这么高的 ROE 和这么高的 PB 的时候啊，那么从历史经验上来看，我们就需要评估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啊，只有技术壁垒足够强足够深的公司，它这种高 ROE 和高 PB 才可以维持，否则很多情况下高 PB 和高 ROE 是较难维持的。因为就是当一个公司有超额收益的时候，那么很多的资本和很多的别的资金就会过来从事类似的行业，从而把这个行业的超额收益给抹平，这个我想是一个非常常见和普遍的经济学的规律。那么这个是第二方面，也就是对于资本市场的这些涨幅比较大的一个公司的看法。然后最后关于泡沫呢，我想引用这比尔盖茨原来所说的一个观点来表达我的一个观点，就是人们总是会高估一个技术啊短期的变化，但是又会低估一个技术以十年为维度的这样一个长期的变化。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我相信也是一样的，人们总是对于短期的这个东西充满了这个无限的期待，也觉得这个东西明天可能就要怎么样了。但是当这个市场一旦开始万一出点什么波动，或者说开始回落的时候，人们有的时候又容易万念俱灰，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儿。但是他们又忽略了技术其实是在不断的迭代，就像我们摩尔线圈一样，每天都在迭代，每天都在进步。它这个真正的核心技术它是久久为功的啊，他们我们相信这个复利的力量，相信迭代所产生的价值。那么长期我还是觉得人工智能一定会并且也已经正在改变全人类，所以说我觉得短期也许某些点或者说某些局部是过热，但是长期来看，我认为人工智能对于世界也好，对资本市场也好，它所带来的价值和带来的改变，我认为这才刚刚开始啊，才刚开始。
是的，其实科技上一直有 Gartner 曲线，就是说技术刚出现的时候，一定是大家对它期望值很高，但是翻过高点之后，大家想突然发现这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然后它才回落到一个正常发展的态势。所以你把那个期望值很高的地方把它截掉之后，它就是一个技术慢慢起来，然后进入市场的或者进入真正应用的这样周期，所以那个周期是偏长的。对，所以就是说对于一些新的名词我们稍微看一看再走。对，
其实这跟我们养小孩一样，你觉得他最聪明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两三岁的时候，你觉得这肯定是个神童。
对，然后后来慢慢心态就变正常了，
发现好像这个能不能考一个清华挺好，后来上高中说能不能考一个985，最后能不能考到本科，对吧？你们就但到社会里面你发现他这个也挺好，
还不错，
还不错呀，对吧？这个他这都是这样的。但我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就是这刚才的曲线，我觉得在人工智能时代它其实这个曲线会比急剧压缩，因为它人工智能 AI 这个技术会提高生产率。比如尤其在我们这个行业，我们原来要研发一个软件，
对，
可能要花一个月两个月，对吧？现在有 AI， 我可能压缩一个礼拜俩礼拜， 加上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包括通讯的基础设施构建，
嗯
你的渗透率会急剧放大。原来你可能有一个东西要渗透给全中国人，比如说没有手机没有 5G 的时候，那这个复杂了。但现在你有一个东西可能全民第二天全民都这样。
对，
所以它的渗透率速度也会增快，迭代的速度也会增快。所以这刚才曲线还会在，但是这个时间可能不见得像我们一样，这个时间肯定的维度会压缩。所以这现在我们在这行业的人都特别卷嘛，大模型马上都月更周更了，我们这做芯片，你像我们公司五年六年做了五六颗芯片，那以前公司以前的企业一般你两三年做一颗芯片，这不光是人说光你 work hard， 对，它都是技术发展导致的。
对，技术本身也成为了生产力的一部分。
对，
所以它会让这个速度会更快，提供了一个加速度。
对对
对，就是容易大家都属于这个相互的这个追赶，甚至有点恐慌，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就怕这种状态啊。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这个分享。那么我们从这个物理 AI 是什么聊到了这个它跑在什么上面，再到它怎么落地，以及投资的逻辑和远期的想象，那么整个链条串下来有几个判断我觉得还是值得记住的。第一呢，我们觉得物理 AI 不是生成式 AI 的一个升级版，它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能力框架的一个新范式。第二呢，全功能的这个 GPU 之所以在这个场景里有价值，是因为物理世界的计算需求本身是多样的和实时的，不是单一加速就能解决的。第三呢， Seem to Real 这道墙的突破呢，取决于仿真的精度和迁移的方法，以及它的这个方法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进步，而不只是算力的一个堆叠。第四呢，从投资的这个角度来说呢，这条赛道的商业化节奏还需要时间，但是方向性已经比较明确。那么我想物理 AI 的故事才刚开始，也感谢各位收看 Deep Talk， 我们下期再见。